意思啊，既然有感动，我小学六年读五个小学，有没有人比我更伟大的？麻烦举手一下。你读了五个小学的，四个、三个、两个，好，谢谢。到很伟大的只有三个哈，啊，两个就啊，你们都不伟大，都从一年级念到六年级毕业。我小学六年读了五个学校。我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我当牧师的小孩，我就严重的发誓，我绝对不当牧师。结果我发现我失败了。这过程里面让我想到我2002年过世的爸爸，实在有够烂。当时我就非常的不高兴，为什么爸爸你每一次你对，为什么一定要你走？有一次一个大教会200多个人聚会的教会，那些长老就闷着就把教会的奉献就拿去放高利贷，利息拿回来，每一个长老只是一个人发一个一大咖的钻戒。我就觉得说世界怎么有这种情况。那个时候我在读神学院，那我在读神学院，我说好，给我记住这些人。然后中会这个事情告到中会去，我爸爸告到中会，中会竟然来判我爸爸要离开。嘿，我看好，这些就是这些牧师给我记住。后来我真的毕业之后，我心不甘情不愿的去教会工作。我工作了两年半，我就逃离了，因为我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就跑到生命线去。台湾，如果你知道生命线的话，就知道我一天到晚就非常的忙，哇，这忙这个忙那个，婚姻问题、男女两性问题、感情问题。哇，婆媳问题很多，哇，每天都在忙那些，忙到后来稍微有名气，就开始演讲，电台演讲、学校演讲，白天、早上、晚上，哇，都去讲。我那时候很高兴，我又不用担心说我三个晚上要换三个教会吼，我爸爸，因为我爸爸今天说啊，你要离开这里，到那个教会去，所以搬了。到那边之后，隔天才到达，又被通知说你要换另外一个教会，然后去了又被通知换另外一个教会。因为我爸爸他没有狐群狗党，他没有人脉，所以他就是落单，他是野鸡大学毕业的，不是三军官校。那你野鸡大学要去当军官不可能嘛，你要从士官就 不得了了，从士兵做起。所以我几岁开始写论文，来，我请问你们，你们写论文是几岁开始写？15岁开始写的，麻烦举手。我告诉你，我小学就开始写论文了。因为我爸爸他论文当时他要交18篇的论文，因为你不是三军官校毕业，就是名门正身的神学院毕业，所以他要写18篇的论文啊。当时没有影印机啊，你要一次要交5本，那我爸爸要存档1本，所以一共要6本。那6本你有办法写的让那个复制的下去的那个文章可以复制到6章吗？所以他要写4篇哦，他然后我就写2篇。那其中有，因为我字当然没有，我爸爸字很漂亮，他在台湾是出了名的书法的专家哈，他写10戒还可以倒着写哦，写在玻璃上面倒着写，写过来翻过来哈。我爸爸现在还有在那个南华大学，哎，那个大学他的作品还有在那边哦。那，哎，刚才讲什么？怎么讲到那个10戒去了？那个米歇，我刚才讲到哪里了？
讲到你爸爸写论文。
哦，对对对，帮我爸爸写论文。对了对了，那个雅丽，谢谢你啊。那个时候我就说，哎呀，当牧师怎么？当牧师很辛苦啊，当牧师的小孩怎么这么衰啊？衰知道吗？倒霉了。哇，我就说我不当，我不当当这个牧师。那个时候我小学6年级就在教初一的主日学，我6年级就当主日学老师，教初一的学生。然后我初中就开始指挥圣歌队，指挥高中大学的。为什么？哎，你是牧师的小孩啊。哎，好的都你们，坏的都是我的。啊，你们都可以去玩，哦，我就不能。请问，爸爸在我的一生有没有影响我很深？到他死后，我才发现，虽然我爸爸不是一个名牧，有名的牧师，但是后来我发现，他是良牧， 他是优良良好的牧师。他的牧会的过程里面，他没有叫上帝的名蒙羞。他在那个地方每一次哇，就教会就大大的发展，然后人家一看，哎，不是三军官校毕业的还能够在这个教会啊，踢走踢走换人去啊，我爸爸又重新开始。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就是一直流离颠沛，一直到后来我爸爸当了牧师正式按牧之后，才没有人敢动我爸爸。后来我毕业了，我就到生命线流浪了12年半，后来我也被聘请去当牧师。那时候我怀着一个心，我去了3年之后我就要绕跑回去生命线，那直到我去了3年生命线辞职了，就这样一直当牧师当到现在。我只有当时我只要证明一件事情，我不是只有会当牧师，所以我就不当牧师。到后来我今天证实了我只会当牧师，同意吗？但也做得不怎么好嘛，你同意吗？我就这么绕了一圈之后，我才发现我爸爸他为什么当时这个明明长老 A 钱 A 的那么多钱，我爸爸告发到中会去，中会竟然叫我爸爸离开。好，我就到了那个中会去案例当牧师。每一次中会开会，各教会我们那个中会差不多有100个教会哈，就每个教会的牧师都要去，然后教会就派一个长老，所以每次开会都200多个人。我专门就选择坐在他后面。他曾经当过台湾总会长老教会总会差不多将近2000间教会的总会的议长，我就专门坐在他后面。他不讲话我就不讲话，他一讲话我就起来电他，爽不爽？好不好？对不对？不要陷我一不义，不要说对不对啦。那个时候我才学戏，我说好要给你好看。到后来如果有在讨论案件，我就专门电他啊，你不是当总会议长吗？这个案你为什么不要表达一下？他说我每次起来讲都被你电，我干嘛起来讲？我说你当了总会议长你还怕我电啊？我就这样修理他，修理他死为止。后来他真的死了，死在洛杉矶。请问我得到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得到。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只有说我爸爸他忍辱负重，他不讲话，他说好，你们既然要就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后来我才发现真的神怜悯我，其实我连当牧师都不配。我以前觉得我很厉害，你看我那些同学都没有地方去，都去当牧师，只有我一个在社会上怎么什么跑跳碰，有一句话，哇，我就在外面混啊晃啊晃啊挥啊，哇，很高兴啊，从早忙到晚，从晚忙到早，晚上到回家，太太孩子都睡着了，早上起来他们还没有醒，我就离开了，哇，全台湾跑透透。但是我发现这一切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神把我抓回来。特别在今天父亲节的时候，我再一次想到了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总是我在对他埋怨攻击他不高兴他的时候，他非常的安静。你看我这么温柔的人，他们比我更温柔，他都让我这样子讲他不对。他说哎呀儿子啊，没关系啦，神得荣耀就好了，他们要就给他们了。我说哪有这回事的。爸爸影响我，让我觉得当牧师不好，所以我不当牧师。当时的时候他是这么影响我。我们还没有继续下去，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六节，就是旧约的最后一节。马拉基第四章第六节，应该要从第五节念了，因为当时他们会觉得说这个旧约的最后一句最后一节，哇，这么沉重，所以这么沉重的一节 在他们当时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第六节念完之后，他们会回去再念第五节，把第五节当成结束，心情才不会那么沉重，好不好？我们今天念第五节第六节，然后再来回来念第五节，好吗？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第六节，然后又回来念第五节。好，闪来，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哇哇，旧约就结束了，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有没有很重很沉重？所以他们又回去念第五节。来，我们再来念第五节。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好，我们再来念第二段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一到四节哈，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翻到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哈。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闪来，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诶，第一节到第三节到你们做儿女的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到第四节说诶，你们做父亲的啊，做母亲的呢，去旁边煮饭了，没你的事。哇，保罗在这个地方说你们做父亲的，诶，爸爸们啊，保罗是针对我们，没有针对妈妈耶。来，我们爸爸的一起来念一次，爸爸好不好？爸爸就好，如果你是爸爸你就念，你以后当爸爸也可以念。来，第四节，闪来，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阿爸，我们通过今天父亲节，你那么的明显来提醒我们当爸爸的，让我们这些当爸爸的好像听见天父阿爸你说，爸爸们，孩子不能没有您。主啊，我们看到许多四散的家庭，破裂的家庭，没有爸爸的家庭，爸爸长期缺席的家庭，很多都在心灵流浪当中过活着他们每一天的生命。主，求你今天安慰我们，让我们知道爸爸也是一个人，他有软弱，虽然我们从我们的爸爸受到很多的伤害。主，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今天我们就要得医治，在你的爱里面。虽然我们生的爸爸没有办法给我们那么的完美的印象，但是主，这一些我们要从天父阿爸你的身上得到补足。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过去我们应该得到父亲的爱而没有得到的，从今天开始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我们要双倍的要回来。主，感谢你也让我们还在世上，我们还当爸爸的，主，求你也来提醒我们成为一个神你所喜悦的父亲，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因着我们父亲的角色而更和乐融融，蒙主喜悦。主，你的恩典当跟我们同在，今天你的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刚才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第五节第六节，在这个地方他这么说，他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免得就是不要让我来咒诅这个遍地，那这样子要这个不让我来咒诅这个遍地，首先是什么？就是要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诶，你会觉得很奇怪哦，父亲的心 要转向儿女，那这样子就是儿女当第一位咯？不是啦，在这个地方这个先知他所提醒的就是我们当爸爸的在这个他说父亲跟儿女他是复数啊，在原文里面是复数。那一个家庭有很多爸爸，一个家庭很多儿女，你想这个在我们世上的想法想得通吗？想不通。他讲的是在一个属灵的家庭里面，就是我们在属灵的家庭里面有很多人是当爸爸的，有很多人是当儿女的。那我们当爸爸的，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我们要转向儿女之前，我们先要向谁对齐？我们先要向我们的天父阿爸对齐。当你跟上帝对齐之后，你所教导你的孩子，他才会走在正路而不偏离，不偏左也不偏右。那在这个地方，然后儿女呢，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他转向父亲之后不够，他而且还要用爱来回应天父阿爸。所以在这个地方，到从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他的起初开始是从天父阿爸开始，然后到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的时候，到最后是转向爱我们的天父阿爸，来回应我们的天父。所以施洗约翰在这个地方他的使命刚才我们所念的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看起来好像这个耶稣要来之前所预备的先知是以利亚。所以人家说施洗约翰是那个是以利亚吗？他来了，那耶稣也快来了。他说不是不是，明明说是以利亚不是我。但是后来耶稣他说施洗约翰就是那个我要来之前的以利亚。所以施洗约翰他的使命就是预备人的心，让人悔改归向天父阿爸，我们父亲跟儿女，儿女跟父亲之间那个关系才能恢复了。那这样子那个咒诅才不会遍满全地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全地当时在马拉基书结束之后的400年，这个两约之间，旧约跟新约两约之间，哇，这两约之间在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哇，很大的变迁。在这400年当中一片的黑暗，叫做黑暗时期。所以有很多人的博士论文就写这400年，因为这400年没有什么文献，你怎么写就怎么对，然后你的博士论文就怎么通过。那这个400年之内这个黑暗时期，其实你看旧约里面有没有400年？也有啊，也有黑暗的400年。在旧约的黑暗的400年里面，就是那他们在埃及有没有400年？摩西带他们那个约瑟带以色列百姓进入埃及，到后来经过400年，有没有？经过430年，摩西才带领他们离开埃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黑暗的400年不是只有撒加利亚马拉基，对不起，不是只有马拉基之后这400年，其实在旧约你回到这个出埃及之前那个阶段，他们也在埃及有400年黑暗的时期。好，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神他还是预备了救恩，所以在黑暗的400年之后耶稣降生。好，那个黑暗的400年我就不要讲太多了，反正我也不是那一段的博士，因为资料少我又找不到，所以我就讲这样就好了，好不好？要讲更多我们到那个7月7号到9号我们全教会的这个灵修会我们再来谈，好吗？好，那请路克把那个六条树根把它秀出来一下。这个六条树根我要强调，就是你一棵树长得很大，这一棵树为什么能够那么茂密？它会茂密是因为它的根定根定得很深，有没有？它的根如果吸收上来都是农药，那整个树叶都是农药，你同意吗？它如果定根下去是那个肥料，哇，出来就是人造的如果你没有那些东西，你就 organic 我发现反正卖的东西你加一个 organic 就对了，反正没有被抓到就可以了，那不对的啦。所以这棵树感谢主出来了，可以放大一点吗？不行我们这个好 OK。 你看这个这棵树 这棵树你看大部分的人，你看那个树叶哈，你看那个树叶写的两个字叫什么，你同意吗？现在人就好像这一棵树，这一棵树上面这边啊，这边又写一个痛苦，有没有？好，那个痛苦，你觉得你的人生是很快乐或很痛苦？你觉得你的人生很快乐？上帝好，我如果活100岁不够，我要活300岁，我人生太快乐了，麻烦举手一下。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谁说的？耶稣都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所以我们痛苦是应该的，对不对？不是应该的啦，是理所当然的啦。而我们很痛苦，为什么会痛苦？因为在我们的不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影响了这棵树，就是从这六个开始哦。等一下我会稍微讲一下啊，要更清楚，我们就在那个我们全教会的灵修会哈，我的专题里面我再来谈哈。我要谈的是从上帝的形象谈两代之间哈。那在这个我们发现，第一个就是亲子教育，第二个就是家族，第三个权柄人物，第四个亲密关系，第五个是文化，第六个是生活经验。这六个那这样影响上来之后，就是自我信念。这自我信念也可以说是自我概念。那我请问，什么叫做自我概念？自我概念就是人家认为你是这样，大家说你是这样，到后来你也认同大家认为的我，那就是我啊，我就是他们口中所说的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个叫自我信念、自我概念，了解意思吗？你小时候爸爸说啊，你没有用了，这个你台语就说你这样多喊会有路用哦。他说我搞我头壳冻了，我做好你做亚姐啦。说看你这个哈，以后会有什么什么啊、出团会怎么说？哦，成就哎呀啊！那丽丽，你等一下帮忙讲一下哈，我有时候转不过来哈。啊，你这样子如果以后有成就，爸爸脑袋砍下来当椅子让你坐。吼、哦！我有一次听到这句话哈，我就替那个孩子回答爸爸说：“这位爸爸，你头砍下来我们也不敢做。”请问这句话有没有伤害到孩子？有啊。你知道我当时我的大女儿哦，那个小提琴那一个哈，我大女儿当时念小学的时候，哇，头脑怎么跟她爸爸一样不大灵光啊？因为在台湾十月份有三个节日，十月十号双十国庆，对不对？然后10月25是台湾光复节，我觉得那应该是台湾沦陷节，不应该是台湾光复节。然后第三个是10月31，就是蒋公诞辰纪念日，是蒋总统，蒋中正的生日。啊，我女儿她那时候要准备月考，准备月考，结果呢，她这三个日期记不起来。我说很简单，你看双十有没有很烧包啊？哦，双十哦，所以国庆日就放烟火，说这个十月十号就国庆日。他说哦，爸爸我记住了。我说这个蒋公人非常的谦卑，所以他选十月最后一天降生啊，诞生，所以他就10月31号，记住了吗？记住了。然后第三个节日就10月25，没得选，叫做台湾光复节。他说好，我知道了。结果那一天他月考考完，我去接他，哇，很多爸爸妈妈都在那边，因为我到处台湾在到处演讲哈，我一年超过700-800场演讲，真的是不过分哦，真的一天都超过3-4场。我除了过年农历过年那一天除夕之外，连新春一那个1月1号都在外面啊，常常都带着孩子。啊，太太他们如果没有事啊，全部带去了。我那边演讲，他们在附近玩完之后，我们就全部带回家。我没有办法陪他们，我就这样陪。那，哎，刚才讲什么？怎么讲到那边？啊？哦，对对对对，去接女儿，她考完试。哇，她就老远看到我啊，因为大家都认识我哈。爸爸，我好高兴哦！你加我的那一题有考，嚯、哦！他就从里面再冲到爸爸这边来，记得吗？双十节是什么节？国庆日。那蒋公诞辰节哪一天？31哦。结果说，爸爸，你教的那一题有出， 蒋公诞辰是哪一天？我说哪一天？他说我知道，10月25。哇，你要漏气也选个地方好不好？你不要广庭大众，人家以为这个莫主任的那这个头脑怎么这样子教着女儿这样？哇，我就拉着他的手说：“女儿，我们赶快回家哦！”就赶快逃走了。回到家里，你知道我怎么说吗？女儿啊，说真的，如果爸爸今天死了哦，爸爸最不放心的就是你。这句话有没有伤害到他？大大的伤害到他。后来他差不多小学六年级初一的时候，哇，我被圣灵摸到，开始不一样，圣灵充满我，开始方言，开始异象，开始有很大的不一样啊！哇，上帝不止翻转我，连我那个女儿她也翻转了，她莫名其妙在全校21个班级，英文全部常常都是全校前三名，数学本来很烂，每一次跟他复习都会，一考试就不会，考完打叉拿回来要这个要复习要改正啊，都又会。难怪爸爸说，我如果现在死，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后来他读到博士毕业，我说爸爸以你为荣，他说爸爸我听你在吼呢，意思要说我在听你乱讲了，你不是说你如果死了最不放心的就是我吗？哦，这一句话我就一下子随时光就回到他小学的时候，他一边讲一边哭。我说我以为你很喜欢念博士，他说没有啊，爸爸你也是博士，所以我一定要拿博士，我是土博士啊，他是美国的博士啊。他说爸爸那个博士班他奖学金全部要给我，不念不念也白不念，对不对？那我就念了。我说我以为你很爱念，他说没有，我再证明给你看，你死了不要最担心我。他念到博士毕业，这句话还深深的刺痛到他的心。那个时候我认罪，我流泪认罪。那个时候我也想到我跟我的爸爸，我跟我爸爸的互动，我常常也这样子，我爸爸没有用言语伤害我，但是在他都表现出来那个软弱，让我觉得我怎么那么衰，我当牧师的小孩，我之后还要当牧师，因为小时候的表现我就知道惨了，我以后就是要当牧师，因为每个人就跟我说，哎呀你又长大当牧师最好。我最不爱听这句话，因为这样的影响爸爸他的生命里面，不管这个亲子教养也好，这个家族也好，权柄人物也好，这个我等一下再稍微讲一下，亲密关系文化生活经历一直在的在刺伤我，让我真的走不出来。所以这样子到后来也上来的自我概念就在这影响当中，自我概念上来，我的核心身份就开始想，我到底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他的核心身份，他后来他就往上，结果结出来的果子就是痛苦。我们看很多人，他们真的很伤心很痛苦在他的一生里面，所以为什么要做医治，为什么要做释放。有的人他真的你如果对跟他做医治释放，你会发现他哇哭得一塌糊涂的。我们就来讲，那你问我莫牧师，你今天讲了老半天，你到底要跟我们爸爸讲什么？我这边有一个统计，我看了这个统计之后我真的吓了一跳，因为这是美国统计局的统计，美国有1/3的孩子成长在没有爸爸的家庭当中，包括离婚或非离婚原因所造成的。然后这个全国父职推动协会2013年，就是10年前的11月，他们发表了一篇的文章，他怎么说呢？他说生生父亲缺席对孩子的发展有10项不利啊！我很简单的把它念一下。第一个，他说会导致生活于贫穷的可能性比别人高4倍。第二个，有更高的可能遭受情绪与行为的问题，而且单亲妈妈所教的孩子相较于有双亲的孩子，那可能遭受情绪行为的问题又高2倍。然后第三个，婴儿猝死的几率2倍。然后比较有可能进监狱，那些进监狱的有5个监狱犯的当中 有一个是他的爸爸曾经在监狱被关过，也比较有可能犯罪，在青少年时期怀孕的可能性比一般高7倍，受虐及被忽略的可能性高8到10倍，比较有可能滥用毒品及酒精，肥胖的风险高2倍，从高中辍学的可能性也高2倍。弟兄姐妹，这个报告是针对家里没有爸爸，爸爸长期缺席或者是不在，没有办法陪伴孩子一起长大的，真的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就留了一个位置，永远妈妈没有办法填满，别人没有办法填满那个位置，在心里面的一个空档，那就是爸爸的爱充满在那当中。所以父母的教养，亲子的教养，刚才我在讲我对我大女儿的这个教养，我这样子下去之后，孩子还好，当他博士毕业，我跟他讨论了，他才勇敢的，他还诚实的把这个说出来，我才跟他认罪，不然的话到现在我还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爸爸。神怜悯我，让我有机会重修父女之间的关系。所以父母的榜样非常非常的重要，亲子的教育，亲子的教养。那我记得我小孩子小的时候，因为我一天到晚在外面跑，那不过我坚持一个，就是小孩子他们坐月子，还在这个一个月里面，他们每次洗澡都是我亲手为他们洗澡，我回来再跟他们洗澡啊，他们差不多半夜要起来喝牛奶，我只要在家里，半夜一定是我起来泡牛奶，因为我跟他们没有时间可以相聚。到了他们差不多4岁5岁，因为我常常到外面演讲，我回来之后下班回来，我就马上孩子载着，就两个哈，一个差不多1、2年级，一个幼稚园啊，老三在家里就妈妈照顾，那两个就跟我出门，一个就坐前座，那个副驾驶座，另外一个坐后面。那去的旅程，坐前面的有优先发言权，那个老二哦，那第二个坐在后面的回来就坐前面啊，前面的没有讲话，后面可以讲话，但是前面讲话的时候，后面不能讲话，所以我就这样子，不是你比较小就能够先讲话，没有，还是有次序。有一次，孩子跟我在谈，我就问他说：“哎，孩子啊，以后你要当什么？”他说：“以后我要当军人。”嚯，你看雄赳赳气昂昂，哇，这个啊，这个多帅！然后后来啊，这个哥哥跟他讨论说：“哎，军人出去打仗会打死哎。”我说：“哦，会死哦。”那我不要啊，不然你要当什么？他说：“我为了那么帅，说要当警察。”哦，哇啊，我就跟他讨论，哇，你要当警察要有什么？要有什么样的资本啊？你要具备什么条件？然后后来就有一队那个少年队的，台湾有那个霹雳少年队的来了，哦，那个都很快，都很壮啊！他看到那个警察在就加油下来，他说：“爸爸，爸爸，以后我要当警察。”你知道那个其中有一个警察就走到我女儿前面，当警察不好，哎。我最尊敬的警察为什么跟我说当警察不好？哇，他一下子就懵了。哦，我常常就跟他们谈话，跟他们陪伴。啊，后来我才知道他想什么。啊，那我们就跟他谈哦。啊，你看那个警察说当警察不好，这句话对我女儿有没有伤害？有，这是什么？这就是生活经验了。所以一个孩子他慢慢长大，他真的各方面方方面面在影响他。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注意，哎呀啊，教小孩啊，丢给爸爸，丢给妈妈，啊，爸爸就丢给妈妈的啦。所以网络上有流行一句话：妈妈生，外婆养，爷爷奶奶来欣赏，爸爸回家就上网。啊，来，我再讲一次啊，妈妈生，外婆养，爷爷奶奶来欣赏，爸爸回家就上网。好像爸爸认为孩子的教导是最不重要，其实从刚才我所讲的，爸爸的教导其实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个是亲子关系，亲子的教导。我一直认为说我们没有比孩子优秀， 我扪心自问，三个孩子都比我优秀，我就不怎么样了，他们还比我不优秀，那不是惨了吗？那一代不如一代，他们三个都比我优秀，所以常常都跟他们说，哇，感谢主啊，你们真的哦，爸爸没有你们那么优秀，教出来都比爸爸优秀哦，哇，真的很感谢主。我只有一个秘诀，陪伴，我就只有陪伴，我怎么陪伴他们啊？很抱歉，因为今天我讲到，我不是在炫我多厉害，不是，我只是在讲说我是这样教哈。好，我就很简单，就只有这样教，也没有怎么教，其实是上帝在教。三个小孩，我每次回到家，我就抱着那个最小的哈，我就盘坐，他就坐在我的腿上啊，然后哥哥坐这边，哥哥就专门负责录音机啊，妹妹大妹妹就坐在左边。然后他们就看着那个童话书或圣经故事哈，啊，然后第一页，啊，我就用很标准的国语，很标准的国语啊来发音，因为这个录音起来之后我不在，然后换成爸爸哥哥当爸爸，就坐在这边抱着小妹妹哈，啊，然后小妹妹就放着录音机啊，其实录音机一压就好了，到结束就两个动作而已，然后啊小妹妹她也很高兴，她也有参与，然后大妹就坐在旁边哈，啊。啊，听到那个录音机，因为我第一页讲完就当当当当，他就就翻过去，然后第二页我讲完了当当当当，他就第三页就翻过去啊。那这样子录音起来之后，我出去了，爸爸不在，然后哥哥就当爸爸的角色，就当起小爸爸，然后就抱着小妹妹啊，大妹妹就在旁边当当当当，然后听到赶快翻哈。请问他们三个兄妹感情好不好？非常好。我就这样带他们，然后晚上睡觉了，他们就把他们的学校的作业就摊在他们的书桌上，我就把他们改一改，改一改之后，我就旁边就再放，比如说这个字写错了，再见的再是再一次的再，不是在这里的再，他写错了，那我就旁边就画十个空格，让他再就再写一次，就慢慢的写这样，我就这样子盯着他们的功课，虽然我没有亲自教他们，他们的数学错了，我会把那个验算的过程啊一个一个写下来，就这样子，我就陪他们，所以他们不会觉得说，哎，爸爸都常常都没有看见，因为他们随时爸爸的关心，他们都收到了，了解我意思吗？然后教他们念圣经，带他们看圣经，带他们听神的话，这个都不要忽略。因为世上的小学，你再怎么样带的再怎么厉害，如果他不是到神的面前，他会觉得他越来越厉害。哇，世上比我厉害的人越来越少，唯我独尊。你看，我就是这么厉害。其实，上帝如果让你声音哑了，你讲话讲不出来，你再怎么会讲道，那行。你说你很厉害，让你眼睛瞎了一半，开车不方便，你有办法台湾到处跑吗？没有办法，所以上帝他是允许我们，他如果恩典不够，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能够做任何事情。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很简单的讲好了，这个家族就是我阿公阿嬷我们的家族，哎呀，我们家是有名望的啊，我们啊做事情啊喝汤啊甚至去尿尿啊都要有特定的姿势。同意吗？有这种家庭啊，那叫什么？那叫门风啊。那有时候这个门风哦，把人压死了嘞。那个以后再讲。这个权柄的怒，来，请问在家里谁最有权柄？为什么爸爸最有权柄？他最厉害的吗？因为他常常不在嘛，很少看到他。哎呦，这个什么鬼东西啊！哇，这个爸爸了啊，妈妈哇，不要啦，我不要啦，你吵妈妈对不对？所以孩子一不高兴，谁最倒霉？所以在家里孩子不高兴，最倒霉那一个就是最爱他的啦，就是妈妈。所以有很多妈妈说，哎呀，我爱他，我为他这样牺牲，他为什么还这样常常找我麻烦，找我算账？我说你看哦，孩子为了要表示他已经长大，他要找人来练习练习练习啊，找谁来练习最好？就妈妈嘛。啊，你看那个妈妈，一个女人当牛当马，那个笨女人就变成妈妈。那个妈不是一个牛一个马吗？爸，一个女一个马吗？啊，那个笨女人都当牛当马，后来就当妈妈。所以这个妈妈真的在家里哦，你不会觉得她是一个权威人物，她好像一个奶妈啊，一个护士哦，一个这个佣人女佣， 但是爸爸从外面回来，哎，有的还穿西装打领带，有的后，但很，他也叫漂撇，哎，莉莉啊，那漂撇国语怎么讲？
潇洒。
哦，谁说的？哇，雅丽，哇，太好了，都很潇洒的回来。啊，因为对这个人我不认识，所以就有几分的神秘跟敬佩，同意吗？所以在家庭里面，权威人士常常是爸爸。啊，你看哦，这个权威人士，他后来权威人物，他后来如果这个孩子跟爸爸的关系没有搞好的话，他以后碰到权威人士，他会不会怕？来，张牧师今天不在哈，来，我来请问，你看到张牧师会怕的举手，你举到这里就好。啊？刚才举手好几个，哎呀，我以为你们不怕，你们怕啊？这个要做内在医治，这就是权威人士。因为爸爸他是扮演权威人士，你怕爸爸怕习惯了之后，你会认为那个在天上高高坐在宝座上的那个上帝，他是不是权威人士？哦，上帝啊，我不乖了，求你帮我打屁股打五下就好，不要打十下了。哇，看到权威人士就怕。哦，这个，所以跟权威人士以后的相处，他的利基在哪里？就在爸爸。好，亲密关系，你从小到大都会跟爸爸拥抱的举手，从小到大会跟爸爸拥抱的举手。我听了有啊，还有呢？都没有啊？难怪人家给我们华人一个特别的心理名词，饥饿啊，拥抱饥饿症，拥抱饥饿症，很想拥抱，但是不敢抱，那很辛苦哎，同意吗？真的，我的女儿，有时候我去机场接她，我在机场要回去了，我都忘了拥抱她，爸爸忘了哦，赶快抱一下啊！我们常常拥抱饥饿症，很想拥抱。但是又不敢抱。我常常说，儿子哈，你要常常抱，不然以后就被女朋友抱了；女儿啊，常常抱，不然哦，以后就没你的份儿，因为她已经男朋友抱了。亲密关系有时候，因为你跟爸妈的，特别是爸爸关系处不好，爸爸是儿子以后长大的一个楷模，也是女儿以后要找对象的一个模范。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女孩子她结婚的对象，她很不喜欢她爸爸这种类型，但是她找的对象就是她爸爸那种类型，有没有？因为这个爸爸就是她学习的对象，甚至她择偶的模范。所以说我再怎样也不要找像爸爸这样，但没办法，因为这样才是老公啊，这样才是老公啊。所以她就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哇，就好，再来文化。来，请问我们华人文化，影响我们华人文化的有哪几个？有三个。影响华人文化的，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儒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没有读到博士，什么都不是。哦，没有啦，那儒家没有这样讲了。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接下来不是说没有博士，什么都不是？孟牧师像博士毕业的吗？大爷妹，你老实说，你不要讨好我。你没有，呵呵，真的，啊，你读了博士又怎样？又怎样？还不是吃喝拉撒睡？人家如果不认为你是牧师，你牧师什么都不是啦，同意吗？人家如果不是你说，哎呀，我当老板，我如果没有在你这边上班，你根本就不是我的老板，我甩你啊！所以这个儒家他对华人他有很深的影响哈。儒家他提供了非常坚固的思考系统。还有来一个就是道家，道家他在做什么？他的很多的仪式就是要先让祖先高兴啊！你要让祖先高兴该怎么办？就先拜灵魂，拜这个死去的祖宗牌位啊，这个拜祖宗牌位，其实就要拜鬼神了。哦，这个以后再讲哈。那个牌位，那个牌位本身不是神，因为你在拜的时候，鬼啊，他也要利用你的吃喝而吃喝啊。 为什么要禁食祷告？禁，禁食的禁，不是进步的禁。禁食祷告，你要禁食不吃，为什么？因为魔鬼透过你的吃喝而吃喝啊。所以曾经在台中有一次，一个基要真理班，他们最后一个晚上就带在一个地方，他们啊就全部都做这个洁净的工作啊，结果有一个鬼附身在一个姐妹的身上啊。后来这个牧师就说，今天晚上你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到这个鬼出去。他说好。哇，这个魔鬼一听他就，哎，牧师啊，你怎么叫他不要吃喝？他说当然啦、啊。那个鬼就说啊，他不吃喝，我吃喝什么？他说死掉算了啦，把你饿死，把你渴死。他说哦，那我要被他饿死渴死，那我赶快离开吧，我去找另外一个。他就屁股就出去了。所以啊、在这个道家他是祖先崇拜，祖先敬拜，敬拜祖先，说起来是在拜他的祖先。其实一个月拜几次？初一十五拜几餐？初一拜一次，初三拜一次，十五拜一次，所以整个月拜几餐？拜两餐。然后一个月 Marco 一个月要吃几次几餐？一天三餐，一个月几餐？哇，还要看太太啊。好 Katy 赶快救援投手。一天吃三餐，30天吃几餐？90餐，对不对？那90餐只拜几餐？只拜两餐嘛。啊，那88餐呢？早就饿死了，你还在拜祖先啊？他们祖先每一个都来哦，上一代两代三代四代100代200代300代都来吃，你就早就被吃垮了啦。所以华人好可怜哦，就这样的文化的背景里面。第三个是佛教，人人可以成佛。那人人既然可以成佛，跟佛一样大，那你干嘛拜佛？因为你就可以跟佛一样大了嘛，了解意思吗？这个我不是在宗教批判，而是说这样的文化它带来之后会对我们影响很大。生活经验，父亲关心孩子的功课，像我为什么会去关心孩子的功课？一来我认为说我很少跟孩子在一起，而我呢认为说跟孩子既然很少跟孩子在一起，那我要让他知道我有关心他啊。这里有一个统计，依照美国的研究，父亲关心孩子课业比母亲的效果要大 40%， 被父亲忽略的孩子进取的动力小于被父亲关爱的孩子。父亲是儿女追求上进的典范，父亲的肯定比母亲的赞美更让孩子感受到勉励。所以有一个爸爸他很厉害，他说我什么时候看书呢？就是当孩子回来的时候，我就坐在客厅看书，让他们永远的一个形象就是爸爸很喜欢看书。然后他们不见得他书也可以不看的，他说我至少要做个样啊。人家说哇，牧师啊，你好二太太。当然啦、啊，我要做个样啊，对不对？人家看着还不会表现得好，那你真的是白活了。所以要做个样啊。孩子回来说哇，我爸爸喜欢看书，所以这个爸爸的形象就这样深深的烙印在他的脑海里面。讲了老半天，你会说牧师啊，你讲这一些到底在圣经里面我们该怎么办？你看亲子教育也好，亲子教养也好，家族的影响也好，权柄人物也好，亲密关系也好，文化也好，生活经历也好，大部分这些造成的这个孩子的自我概念 大部分都是负向的，很少是肯定正向的。那这样子我们要来看我们刚才所念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来，我们回来我们的刚才所念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那什么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要用不合宜的言辞或行动去惹动儿女们进入愤怒的状态，以致在他们的心中产生一种持久性的怨恨。有时候为什么孩子跟爸爸常常都不拢？ 因为爸爸常常有事没事讲话就刺激他，伤害他。哦，你看人家，你看人家，你看人家的孩子哦。所以在台湾有一篇国语日报，有一个刊物叫国语日报，那国语日报就写了一个孩子，他说我的心声，他说妈妈爸爸回来就说功课有没有写，钢琴有没有练啊啊，这个有什么有没有做，哇管了一二十项，他说没关系，妈妈你会，爸爸妈妈你会老，我会长大，以后我会也会这样的问你，爸爸有没有练钢琴，当你退休之后那用这样的方法，爸爸有没有练钢琴，有没有写功课，英文字母有单字啊，背几个啊，我就这样盯你啊，啊我就这样回报你，因为你很爱我，我知道，所以我也要用这样的方法爱你。其实这个孩子他投稿写这一篇是满怀感谢吗，他是满怀愤怒啊。所以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不要用不合理的言辞或行动去惹动儿女们进入愤怒的状态，以致他们心中产生一种持久性的怨恨。那我请问什么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第一个，标准过高，管教过严。比如说要求孩子的功课，我觉得父母亲每个很厉害，当了父母亲之后，他跟孩子讲的，以前他念书都是全班前三名，每个父母都前三名，我就觉得奇怪，一个班级里面五十个也只有三个前三名，那五十个全部都前三名，好奇怪哦！当了爸妈之后都好会念书哈。所以第一个标准过高，管教过严；第二个信口开河，言无信，言而无信，随便答应，哎，孩子都当真呢。不要信口开河，久了哈，心中会孩子会觉得说：“哎呀，你都空头支票，言而无信。”第三个，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不能自己有属灵的高标准而自己做不出来哈啊！有的人说：“哎呀，你要每天读经啊！”结果，来，我们来读圣经啊！唯一没有找到圣经的就是爸爸，因为他不知道他把圣经放在哪里，因为他放的已经是一个月之前的事情。哎呀，这个长大了领红蓝卡，这个头脑不好，圣经放哪里也不知道啊。其实是一个月之前的事了。第四个，孩子不要爱爸妈啊，爸爸特别是爸爸不要情绪失控凌虐孩子。我曾经在台湾牧会的时候，有一个爸爸，他很生气，就拿那个空瓶子一甩打下去，啪，那个碎片就飞出来，结果他儿子一个眼睛被打瞎了。因为你的情绪失控，你的孩子受虐待。爸爸的动作非常非常的重要，爸爸的一些行为是孩子学习的对象，不要情绪失控到后来让孩子身体受伤害。第五个，攀比竞赛，与人比较。每个孩子都有他们独特的地方，若要他们改正某些地方，可以正面指出问题，但避免比赛。当孩子考二十分啊，这个问题你没有办法考八十分，他一想啊，二十分要进八十分，我连基本只有二十分，要叫我一下子进步六十分，哪有可能？哎，我们来一起努力，爸爸跟你一起努力，我们下一次考三十分。来，请问二十分拿三十分比较容易，或者二十分拿八十分比较容易？二十分拿三十分比较容易啊？三十分的，来，我们下一次拿四十分，下一次拿五十分。一个人一天喝抽一包香烟，哎，香烟一包是几根啊？二十根是不是？哦，一根。你说，我们明天开始，我们全部都戒烟，跟我们明天开始一天少一根，哪一个比较容易？所以当我们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要设定的那一个目标是孩子能够行得通的做到。好，我们这个一天念十章，十个 chapter 的圣经，哇，那很困难了。我们一天念一章，一念一章大概三年就圣经至少也大概念了一遍了。但是你没有念，永远都念不完啊！所以 哪怕只念一章。不晓得有没有人整本圣经至少看过一次，有没有？有的话你举这样就好，有没有？圣经看一次，好，有没有？很多很多没有举啊，不好意思举哦。好，谢谢哦。好哦，现在就有比较多的哈。你说，哎呀，牧师啊，我都看完了，只要剩下一章没有念，所以我还没有念过一次。结论来说，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三篇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既然是耶和华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只是一个受托者，我们不是拥有者。那我们既然是一个受托者，我们要忠心于我们的主人所托付我们的。刚才我们所念的以弗所第四章第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然后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育他们，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所以我们养儿育女真的要记得，儿女是我们所事的产业，儿女也有血有肉有感情，应该受到尊重，不能随意对待或者是把它抛之把它丢掉，都不是。不要惹儿女的气，不是叫我们让他胡作非为，不管他，不是。我们是强调要有积极的教导，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一同祷告。天父阿爸，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扪心自问，在孩子的教导，我们或许有很多的亏欠，我们或许有很多的无奈，我们或许有很多的眼泪。主啊，我们要把这一些心酸、这些难过、这些痛处都奉耶稣的名带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主，求你来为我们来解开这一些疑团迷雾，让我们真的从神里得到属天的智慧，让我们有好的策略，我们永远不会太慢。主，求你来带领，让我们特别当爸爸的跟儿女能够从今天开始就来建立美好的关系，是天父阿爸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感动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神你所喜悦的爸爸，让我们当爸爸的角色能够知道你所给我们的儿女是美好的产业，我们要忠心持守，让这些孩子直到他们见主面都能够荣耀神。主，求你来带领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爸爸，求主你的怜悯来开道路，来开江河，让这些有难处的爸爸也有一天能够回到家庭当中，成为家庭的祝福。感谢主带领我们，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来回应天父的花园。哇，我们起立来一起来唱。
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一个小花都美丽。
微风轻飘逸，蓝天在天主的花园里，
你我都是宝贝，在这花园里，园丁细心呵护，不让你伤心。
刮风或下雨，允许从不离开你，天父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
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朵小花都美丽。
微风轻飘逸，蓝天同欢喜，在天父的花园里，
你我同是宝贝，在这花园里，园丁细心呵护，不让你伤心。
刮风或下雨，阴雨从不离开你，天父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
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朵小花都美丽，微风轻飘逸，蓝天同欢喜，在天府的花园里，你我同是宝贝，在这花园里，园地星星
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很尽职很完美的父亲，但是我们就像在你的花园里面的花朵，我们每一个花朵都长得非常的漂亮，因为我们的天父阿爸是我们的父亲，你爱我们，在我们所做不足的地方，求主你来充满我们更多的能力，更多的恩典，也让我们在这个花园里面带着能力，带着恩宠来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成为神你所爱的儿女，是孩子们所喜悦的爸爸。主，我们再次听到你说爸爸们，孩子需要你的时候，我们也说天父阿爸，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成为一个主你所喜悦地上为人的爸爸。主，感谢你，祝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已经当爸爸或将来要当爸爸的，主你都同样的来祝福我们，也来带领这些妈妈，让妈妈他们的辛苦主你也纪念。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